年少成名可能是祝福，也可能是诅咒。三十而立，孔子说的，很多人也跟着说。孔子是说他自己，十有五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耳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考虑到孔子活了七十多岁，这应该是他晚年的话，在人生的末尾回顾自己的一生，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了几个阶段。这是夫子自道，他自己是这么成长的。孔子没告诉别人你要三十而立，也没有从普遍意义上说一个人就应该三十而立。再说什么是立呢？有人又开始解释，立就是成家立业，具体就是结婚买房，年薪百万。这个解释就不靠谱了。首先，人家孔子十九岁就结婚了，结婚算立，那孔子应该二十而立。我猜孔子也是不喜欢买房子的，一个周游列国的人买房子干嘛？你去曲阜看的那个孔庙是后盖的，孔仲尼肯定没住过那样的房子。你说他是去各国看房产吗？但是没有飞机高铁的时代，跑到各处置业炒房似乎也不现实。孔子的钱挣得多不多？有人说多，他又当官又教书收学费，应该是个富人。但是孔子从来不教导人要年薪百万。子曰，君子谋道不谋食，忧道不忧贫。孔子在三十而立这句话中，与立并列的词还有至于学、不惑、知天命、耳顺、从心所欲、不逾矩，说的都是内心的问题。比如志向、哲学，怎么今天就解释成到了三十岁说的就是物质条件了呢？从这个思路反推，这个三十而立就不应该是成家立业的意思。从上下文的一致性看，这个立是在说人生志向之立，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的三观之力，孔子个人的学说和思想之力。谁在引用《论语》说三十而立？比如你今年二十八岁了，所以要怎么怎么着？你心里要明白，这人没把《论语》读明白，就自诩为孔子的发言人了。三十而立本来是催人成家立业的鸡血，到我们这个时代都已经变成慰藉人的鸡汤了。因为现在更讲究成名要早，发财要早，科技飞跃加上资本市场的推动，让年少的富豪变成可能。过去所有年少富豪都是继承的，没有自己干出来的，因为财富积累需要时间。一些年少成功的创业者，公司上了市，自己排进了富豪榜，这些新闻都非常吸引眼球，刺激着人们的神经。25岁没发财，人们都开始用别着急、三十而立来安慰你了。中国人仿佛一直就有一种年少成名的迷思，传统相声名段八扇屏是这样展现中国民间文艺对年少成名的想象的。大宋朝文彦博，幼儿道有贯学扶求之志，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，汉孔融四岁就懂让梨训之礼，十三郎五岁朝天，唐刘晏七岁举翰林，汉黄香九岁温席奉亲，秦甘罗十二岁有宰相之才，吴周瑜一十三岁拜为水军都督，统带千军万马，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，使苦肉计，献连环，借东风烧战船，使曹操望风鼠窜，险些丧命江南。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，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中之魁首。除了前三句话关于文彦博、司马光和孔融的传说还有点影子，其他的年少成名一看就不靠谱，是街头文艺信口开河，但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。连一向可以冷眼旁观很多世事的张爱玲都说，出名要趁早啊，来得太晚的话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 张爱玲出名的确是早，二十出头就声名鹊起。她的成名在某种意义上挽救了她不幸福的青少年时期，她更有一种世事无常、及时行乐的不安全感。如同她在《倾城之恋》中所写下的，在这动荡的世界里，钱财、地产、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。有着艺术和文学天赋的青少年是容易年少成名的，但年少成名可以是一种祝福，也可以是一种诅咒。还没有经历社会的年轻人，面对突然而至的名声和财富，如何把握自己，是一道超过年龄水平的难题。著名歌星贾斯汀·比伯承认，年少成名带给他的压力和负担，最终导致他抑郁、滥用药物和人际关系崩溃。他说，理智和决策能力是和年龄一起增长的。关注一下与童星有关的统计数据就可以知道，他们的成长面临了多少不可承受之重。我在中学、大学里也遇到过不少少年才俊、青年才俊，他们也都是一时无两的风云人物，令人瞩目。这些同学、朋友后来如何了呢？那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踏踏实实做事的人还都不错，有的成了知名大律师，有的成了成功的企业家，有的成了著名高校的老师，而也有几个早年间起点很高，发展得很快，总是先人一步顺风顺水的人，已经出现在反腐败、经济案件的新闻报道中。每每看到这些，不由让人觉得惋惜。当年顶尖的学历、高高在上的职位，或者令人艳羡的薪水，没有成为加持他们人生的护身符，却成了让他们失去方向的迷魂汤。与年少成名相比，有些人更欣赏大器晚成。我们也可以举出许多40岁之前还默默无闻，后来做出伟大事情的人。但是人的一生除了年少成名和大器晚成，就没有其他有意义的事了吗？疯狂地追求年少成名固然不健康，但是笃定没有年少成名的自己一定大器晚成也是不理性的。绝大部分人的人生还是平凡中见精神，平凡中见幸福。即便是成了名的少年和晚成了的大器，也会发现日子还要一天天过，名声带来的好处是暂时的，负担却是长久的。对年少成名和大器晚成的过分期许，都是有损幸福的。